大家都很有用啊。那因为我们今天有新来的，那个金杰啊，但是没有关系，这个是一个蛮独立的单元。我们先，嗨，我们先，因为今天有新朋友，我们介绍做一下广告哈。我们这门课已经到了尾声，今天在理论上算是最后一堂课了。那下两堂课呢，我们是会请到请 Eric 跟伟珍下一堂课来讨论，来探讨他们在侍奉的过程中所遇到的一些危机，和他们如何来克服这些问题。那在最后一堂呢，因为我们还剩两堂嘛，那在最后一堂呢，我们就请这个国军跟朱静，对不对？他们会来跟我们讨论一下这个侍奉的过程中他们所遇到的问题一样的哈，所以今天也是算我们在 topic 上讲最后一个，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是蛮兴奋的，然后但是呢，可能很长，那我们今天也请园艺长老呢，在最后时候呢，如果有可能的话，也为我们分享一些比较实际的，因为我们希望这一季讲完以后，今天算是主课讲到最后一天。大家可以 practice，OK？这因为很多操练我们必须要做，在我们在服侍之前，我们知道侍奉上我们已经讲过，侍奉有三种，一种是第一个是什么？本位的侍奉，对不对？然后在生活的侍奉，最后是工作的侍奉。所以基本上不管你在教会服侍什么，那算是工作侍奉。我们每天都要做的就是本位侍奉跟生活的侍奉。而侍奉呢，在开始的时候呢，我们以前开始的时候都讲的是比较属于规条性的，就是怎么样，一些比较理论性的问题。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圣灵来帮我们完成这个东西，所以对我来讲，我觉得圣灵的充满跟圣灵的引领对我的生命跟圣灵有很大关系。好，那我们上次我已经把材料都送给大家那个。园艺长老的工作，的那个教材啊，他上个礼拜讲的是什么叫圣灵，什么叫圣灵的工作。那圣灵本身呢，我们今天来做一个简单的恢复，答复啊。刚我们讲到圣灵，一旦你开始谈圣灵，我希望不要有错误的观念哈，因为我们要先理解什么是圣灵。很多人，我如果今天不给你看这个，我问你们，你们自己想圣灵是什么？当然，上次有上过课的人知道，金姐不要看这个。你觉得圣灵是什么？
圣灵是保护师，
嗯
在耶稣升天之前，他的门徒非常的悲哀。
哼，嗯，
但耶稣和他的门徒说："我不会像孤儿把你们撇下，我会去向父来求，让保惠师与你们同在。"
好，我觉得金姐讲得很清楚，至少她观念，在一些别的教会或什么，你如果去问圣灵，很多人会以为圣灵是一个能力。或者是一个经验，好，譬如说在极端灵恩派的，他会认为说，哎，你不会讲方言，就是你不会没有圣灵与你同在，所以他们常把圣灵误解成是一个某一种恩赐啊、经验啊，或有些人说，当圣灵感动的时候非常好，很多人就追求那种感觉。所以我在这里要讲的是，我们上次已经提到，圣灵其实是三位一体中的一个位格。也刚才金姐已经解释其中一些它的功用，但是它其实也是神，OK。所以今天这个圣灵呢，在开始与神创造宇宙的时候，它就跟神同在，因为他们是三位一体，所以它已经 involve 当时候的创造，然后还有后面各式各样的工作。所以上次园艺长老已经告诉我们，其实圣灵在旧约已经出现了，已经在旧约已经提到圣灵了，不是刚光到我们新约才有圣灵。那所以呢，圣灵基本上大家要认清楚，它是三位一体中的一个神的一个位格。好，那刚才金姐讲到她的一些工作，那上次长老也提到了他的工作。今天我们稍微简单的来介绍一下圣灵。圣灵被赐下来呢，最主要一个目的，我们上次说耶稣基督当他复活以后，他说他要先回到天上，然后保惠师下来。那这个保惠师的目的呢？我们都知道，经由救赎的耶稣基督整个十字架的救赎工作以后， 我们才能够借着他跟神在沟通，因为我们原来犯罪，所以没有办法沟通。但是借着耶稣基督完成的这个救赎工作，让我们能够跟神有个通道，借着耶稣基督跟神认识神，回到神的面前。所以可是我们跟耶稣基督这中间这个关系怎么连接，除了我们认罪悔改以外，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圣灵呢，基本上就是要来为耶稣基督做见证。那我们上次也提到，也我们在一开始也一直讲到，我们这门课是给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什么叫重生得救？第一件事情，你的生命会改变，你会受圣灵洗。上次长老也有提过，你会受到圣灵洗，圣灵洗的过程会发现几件事，生命会改变，第二个圣灵会内住。所以将来你是基督徒，不是说你在哪个教会受过洗，有什么 membership， 不是这样。你将来是不是，将来有没有回到神国，是不是真正的神的儿女，看的是圣灵有没有内住。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所以你要知道，今天一个真正的神国的儿女，你要知道你的心里是有神在，有圣灵内住的。这是很多人，至少我自己在开始做基督徒的时候，这点我们没有把握的很清楚。我一直以为说我很喜欢读圣经就好了，可是我们没有理解到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很多基督徒在开始的基督徒，也许他们知道圣灵，可是他们实在不很清楚这个圣灵是什么。所以呢，我们知道圣灵内住到底什么是圣灵内住，所以很多人一的不知道这东西，或者知道了可是不知道圣灵的目的是什么。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在这里想在最后这个正式的功课正式的一堂课里跟大家来分享的。其实圣灵被赐下来原因呢，就是为了能够让我们更理解神，他是在为神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而耶稣基督是为神做见证的，因为没有人看过神，是他是神子把他表现出来的。所以你理解了耶稣基督，借着耶稣基督我们认识神。而神是那个宇宙创造宇宙万物的，他是原始创造我们的人，他有个永恒的旨意。所以靠着我们借着认识耶稣基督，借着认识耶稣基督以后认识神永恒的旨意，然后把它行出来，完成这个旨意。这是所有基督徒一生其实最重要，就是这个整个过程。好，所以圣灵呢，我们在这里提到的在那个唐崇荣牧师里面讲到，其实我们应该感到很兴奋，在所有的宗教里面好像圣灵只有基督教才有这个圣灵这个东西。你想想看圣灵才有圣灵 OK 对不起所以圣灵这个东这圣灵是很特别的，对一个基督徒来讲它是一个很大的恩赐。你想想看如果别的宗教它很多东西都是靠自己不断的反省，所以很多人好像悟出一个道理觉得他自己很高深，可是基督教没有这样，因为我们完全是靠圣灵来带领我们一生的生活。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些人没有很多我们所谓人方面所谓很高等的教育，但是他们对圣灵的理解，对神的理解是比过那些有教就是有高学位的人搞不好还更清楚更明白。为什么？因为他有圣灵，因为我们有圣灵。所以圣灵在我们基督徒里面来讲，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也是我们一个跟别人不一样，而且它也是真正证明我们是神儿女的一个最明确的确证啊。那现在回首看现在的教会，珊珊好，珊珊来了。
你好。
我们稍微开始早了一点啊。好，那在现在的教会里，你会发现很多教会比较强调的是读圣经、祷告，那比较圣灵的部分讲的比较少。上次袁玉长老也提到，但有些教会又特把圣灵给特别的强迫出来，好像你一定要有那个圣灵的那种譬如说到一个教会你看到大家都欢乐的歌唱，类似那样好像才叫一个兴旺的教会，一个被受祝福的教会。所以我们要在这中间取一个 balance， 好，就是说 其实圣灵他的工作是很多的，但是我们在教会事工上两个要 balance， 所以才不会偏任何一边。如果你过分注重只是研经祷告，很多时候就变成比较死气沉沉，很多人会就走不下去，或者是觉得无味，或者就变成你像所谓的犹太人，就是守着律法，我天天来教会，反正就是规定我这样，没有心中没有热情。但是如果你过分的注重像一些灵恩派，极度的灵恩派，他又会把你带往别的方向，他们追求恩赐经验这些来说明他是一个被祝福的，这又是不是圣经上的意思。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讲，我们今天要来做基督徒的侍奉，我们对着这个 balance 要抓清楚，所以这个很重要。好，那
倒是要调整你一个观念。
嗯，
你说我们前面几条呢都是很多这个谈这个理论，你就犯了同一个错误。你懂我意思吗？你把它分成是理论，然后现在谈的不是理论，现在谈的是灵性的部分，就出现这个问题。
OK，
无形当中出现
这个问题。Sorry， 我应该解释前面的呢，我们讲的框架其实也包括这个东西，只是说你觉得我应该怎么讲比较好。
前面呢讲解了教育方面，
OK，
讲解了神学方面，比较多的是知识性的，但是我们不能忽略这知识里头需要有圣灵的一个带领在里头，这样的话就不会成为纯知识。我们讲的不是要讲知识，我们要讲的是一个完整的灵性上知识上都要有认识，是这个意思。
好，大家清楚了，
慢慢修正的。
好的，好，那今天我现在讲一个叫第一个，我们讲的圣灵充满，有没有人听过什么叫圣灵充满？你们觉得什么是圣灵充满？
其实在我们决定成为基督徒要受洗的那一刻，就应该是被圣灵充满。
OK，
那是发自内心要成为基督徒，神所拣选。然后我们在读经祷告的时候，当神的话语感动了我们，那一刻也是被圣灵充满的成圣。
张二，补充，
圣灵充满是最主要是我们这个人降服在神的话语，相互在神的带领里头，相互在圣灵里头，那这个就是一个圣灵充满的一个比较简单的定义。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圣灵充满有在一个特殊的时刻呢，特别受到感动的，我们也可以说是圣灵充满。但是最主要的关键点是，这个人是根据神的话语里头，顺服在圣灵的感动里头，被圣灵掌管这个生命，这种状态都这样的一个状态都可以成为圣灵的充满。
好，谢谢那个长老补充啊。刚才金姐也说了，我想每个人对圣灵充满的都有这个经验。如果你是真的基督徒，因为我们刚才讲过了，我们既然是真的神的儿女，我们已经有圣灵内住。当圣灵内住的时候，就像受圣灵洗。跟圣灵充满有点不太一样。上次我们讲圣灵洗的时候，这个每个人时间点不一样，很多人不知道他自己什么时候是真的受到那个圣灵洗。就像耶稣基督在约旦河里受洗，很清楚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大家看他，大家要知道这很清楚。但是后来他圣灵充满了，被神带到旷野里，那个东西就是刚才刚才袁长老讲的，每个人的经验可能会有点不一样，但是所以他刚才讲了一个基本的概括定论，最后
还是不太一样哦。他不是被圣灵充满以后被圣灵带到旷野，
他是
一个完全被圣灵充满的显出神整体的本体的真相的那一位神人二性的神。所以他没有一刻不是被圣灵充满。
OK，
对啊，那圣灵降临，那是要见证他是神的儿子，父神要荣耀他，所以父神也见证了子，子也见证了父神。那个 point 是说圣灵来帮助他， 圣灵来见证这是神的儿子。
好，所以我们刚才回到刚才长老解释你们听得清楚吗？有时候这个是需要想一下，但是希望你们了解哈。重点我要讲的就是我们是有圣灵的人，我们圣灵充满应该是我们基督徒的，是神的命令。 OK， 神命令我们要圣灵充满，不要醉酒。所以圣灵充，而且从这里看圣灵充满不是一次性的问题，它是我们要常常去圣灵充满。 OK， 好，所以我们现在来讲一个圣灵充满。基本上每个人的经验不一样，你可以事实上就像刚才金杰说，在读经祷告受到一个感动，你受到一个顺服的心，你就有那种圣灵充满的那种喜悦，好，那就有那种平安喜乐，那就是受圣灵充满。每个人不一样，但一定会经历。如果你的在我们的侍奉上，从来在一生中基督徒的生活里从来没有圣灵充满，那就应该有问题。那没有这个圣灵充满，在侍奉上在服事上是很难的。好，所以这个圣灵充满大家要清楚哈。那这里有好多经节我会送给你们哈。这很多章节讲到圣灵充满，其实圣灵充满是神对我们的基督徒的命令。好，那基本上呢，我可以总结两个件事情，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圣灵充满啊，就是刚才长老讲的，每个人经验在不同的特殊情况或是普通情况，你所遭遇的圣灵充满，最后一定会遇到两件事。一个就是你会感觉主的同在，你一定会深深感觉主的同在，而不再是刚才说我们读经祷告只是知识性的，只是一个祷告。有些人甚至于刚开始的基督徒对祷告不太清楚，他认为我就在对空气讲话。好，所以有很多开始的时候了啊，所以一定有圣灵充满。圣灵充满给你第一个感觉一定是神是真真实实的同在，所以不断的充满，不断的不断的你有圣灵充满的经验，可以让你觉得神是在那。第二个，有时候圣灵充满会为着某一些你特殊的事情，神会给你特殊的能力，或者是即使没有他会给你生活上的能力。所以两件事情，圣灵充满我们不讨论过程，但它一定会两个结果。好，所以刚才我已经提过了，这件事情很重要。圣灵充满它不是一次性的事情，不是我刚受洗的时候一次充满了就没了。我们需要不断的从圣灵充满中去认识神，亲近神，然后从那里得到能力去处理我们每天神安排在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件事，即使是我们的侍奉上都会遇到很多挑战。所以这个是一个操练，我们要常常要有这样子的经验啊。那圣灵充满基本上我想解释一下哈，圣灵充满基本上有很大的目的呢。如果你以使徒行传来看的话，他圣灵充满最大的目的其实是一定要把我们带到把福音传到地极，完成神永远的旨意。那在这从圣灵充满一直到完成旨意的过程中，我们会经历七种，常常会经历七种经验。好，那我现在简单把这经验说出来。
那我稍微解一下哈，那路加福音四章一节不是说耶稣被圣灵充满啊，圣灵将他引到旷野，而解释是说，在这个阶段里头，圣灵特别的有一个 purpose， 有一个目的，所以我们在被圣灵充满的一个过程里头，也会有在 special moment、special need 的时候，被圣灵充满，圣灵引导我们。所以你看那个不是说我们自己圣灵充满，而是被
圣灵充
满，而且你们要被圣灵充满。刚你看的都是用被动式的，可是又在人的追求圣灵充满里头，也有主动的一个寻求神的心意在里头，有那个渴慕在里头。
所以袁长老问讲到一个点到一个重点，就我待会想问他怎么做这事。潘长，对不起，潘长老，所以潘长老刚才讲的是，我待会想问他一个实际怎么做，因为我们刚才讲，我们被圣灵充满是神主动，他愿意愿意帮我们充满，但我们必须要愿意，我们之间要怎么样来做这个关系？我觉得这待会想请袁长老为我们，潘长老为我们做一些例证啊。但我现在讲一个很重要的，这是对我来讲帮助很大的。 当我们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常常感受到天父的爱，就好像刚才我们用耶稣基督的例子，圣灵降临，其实目的就告诉我，这是我喜悦的孩子。同样，我们今天圣灵充满，让我们感觉到父神的爱，这是我们所有一个基督徒最原始、最基本的能力来源。但是很快的，当他被圣灵充满以后，就刚才潘长老说，他会把引到旷野接受挑战。所有的基督徒，当你圣灵充满，即使当你圣灵充满，你们生活中一定会下一个步骤，一定会有属灵征战。在你所有的生命里面，如果你没有属灵征战，我特别说需要考虑一下，因为这好像是每个基督徒一定要有经历属灵征战。这个属灵征战是关乎圣洁的。如果你不经过这些属灵征战，你没有办法圣洁，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是关乎圣洁。所以属灵的战争一定，属灵的征战一定会有，但有人会失败。我们不难否认，这样当耶稣到旷野接受魔鬼魔鬼的挑战的时候，他是唯一一个 can go through everything 没有失败的。在我们每个属灵征战的过程中，我想我们时间越久，我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100%确定自己从来都没有失败过，至少我有失败很多。所以但是呢，每次失败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划水的时候，我们要常常又回到第一站，就是刚才讲的天父的爱，就回到圣灵充满，让我们重新感受神的爱。很多人没有再回去，就慢慢迷失了，就走出去了。好，这是在我们属灵征战中会遇到的属灵征战。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圣灵充满以后，一定会伴随着一些属灵的征战。
从这个七战是从哪里来的资料？
我是从一个牧师讲，这我只是概括，不一定要把。
但是第二战就是有一个问题在里头，基督徒会进入属灵征战，但并不是属于圣灵充满以后基督徒会进入属灵征战，这句话有问题。
OK，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被神重生以后呢，我们就进入这个属灵的征战当中。那属灵圣灵充满的这种现象呢，在我们作为基督徒的经历里头，不是随时的，很少人都是随时的。所以呢，我们大部分的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呢，是你极端的束缚神的时候，极端渴慕神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倒不见得属灵征战出现了。
我晓得，所以我觉得你们把这个战哈，不要当成是一个次序。OK， 就是反正基督徒有刚才潘长老说的，我们一定会有圣灵充满。圣灵充满有很多时候只就像金杰说，祷告的时候有很多是特殊，这些都是有可能的。但是你们别把它当成第二战，就是一定要接在第一战。好，但是一定会有属灵征战。那当你在属灵征战中受到挑战，或者是有些人失败的时候，一定要再回去，不一定是回去，因为我们刚才说过，圣灵充满是被圣灵充满，但是我们要常常回想那个爱，不然的话，很多时候圣灵属灵征战我们就迷失了，失败了。然后第三个呢，我们还会遇到的是，不要OK， 就记得别把它当成 order 哦。第三个呢，会遇到的是苦难。譬如说耶稣基督当他到了旷野接受了挑战以后，出来以后他第一次听到的事情是施洗约翰被杀，而他被杀的原因只是因为这个希律王喜欢的妾对的女人对这个施洗约翰有意见，就叫他把他杀了，这是个苦难。所以在我们基督的生命中，我们有属灵挑战，我们也会遇到苦难。有些苦难不一定是因为你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的罪造成的，有时候是因为我们原来的罪，或者是肉体，或者是一些其他原因，但有些时候没有，不是什么原因你遭受这苦难，但是这都是在我们基督徒生活中会有遇到的。那这个时候呢，怎么样子当你经历这些过程中，我们很多时候还是继续需要圣灵，被圣灵充满，或圣灵来帮助我们，引导我们经过这些苦难，这些都是在神培养我们的过程中会经历的。
我到底愿意把那个 heading， 我不知道你底下的七战是什么，那 那个 heading 说话呢，可以变成是一个基督徒的属灵经历。
好，
倒也可以，因为它不一定要在圣灵充满的时候才出现这些现象。
好，好，了解。那但我想强调的是被当我们被出这个经历的过程中被经当你出现了，譬如说在苦难中，当你实在是撑不下去的时候，我们还要常常能够回首，能够希望被充满，或是回去静等候圣灵。这个还有下面的经验啊。其实我们刚才讲过，我们不管圣灵充满或我们的生命，我们原本的目的就是要像耶稣一样会把福音传出去。传的方式呢，其实基本上我们讲的侍奉、生活的侍奉、本位的侍奉，这些基本上就是一个传福音的方式。所以我们把这两样做好了，这个福音传递的过程中呢，刚才圣灵充满过程中，其实其中有一个蛮重要，就是我们要把福音传出去。好，那我们在姐妹会也提过，福音传出去的方式不一定是发传单而已，我们有很多各式各样的方过程中，那这些都是在你生命中表现出来的。那第四，这还有一个经历我们会经历到的，就是我们要等候神。上次那个潘长老也提到，有的时候神对我们的一些带领很奇妙，他前面都没有做动作，就在最后一刻一下子改变了。一下做，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是需要等候。好，那这个等候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要有耐心，我们必须要有信心。刚才我记得刚才你们也在讨论一些 case 啊，信心跟耐心和理解神的智慧，还有被圣灵引导，这些都是对我们在等候神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啊。还有基督徒有一件事情，你们对自己要神常用的是普通人。我当然神用所有的人了，但是很多很奇妙，你看在十二个使徒里面，一般的是打鱼的啦，或是捕鱼的啦，一般就是普通老百姓。神用我们也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特殊好像比别人好到哪里去的东西，我们今天所有的恩赐，所有得到的恩赐或是能力全来自于神。所以我们要对自己要理解，神用你的时候，只要他愿意用你，你用顺服的心，神会带领你。这就像十二个门徒一样，那这完全靠是圣灵的带领。只要你愿意，圣灵会带领我们。最后，一个基督徒最重要的是要完全奉献。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完全奉献，就像刚才潘长老提到的，圣灵充满，如果你没有完完全全的愿意有那个顺服的心，愿意把自己奉献出来，是没有很难被神用被圣灵充满的。所以对一个基督徒来讲，要走完这个跟圣灵所走过的这些过程中，最重要一件事也是你要有完全奉献的心。你不能一边跟神说这样做比较好，好，然后那样做比较好，可是从来没有 listen 神要我们怎么做。我们常以为自己有了一个恩赐，有了圣灵，常常跟神说这样做比较好，那样做比较好，可是从来没有想神要我们怎么做。举个例子来说，我们现在在做神的故事，还有你的故事里面，当大卫自己觉得我这现在享受这么好的宫殿，我希望为神建殿的时候，神说你的时不是你，不是你的工作，不是你的时间。同样的，可是在大卫来讲，我这样做很好，我是为了荣耀你，对不对？所以在服事上也有很多这种很重要的关键，就是完全的奉献和完全的顺服。所以在我们谈到我们这些侍奉的过程中，这些都是一个很重要我们要理解的。好，我先停到这里啊，大概七个部分就是这些。
你可以把它改成圣灵的引导我们的励志，因为这第七站里头啊，你现在有的是励志，有的是愿意完全的奉献，有的是要等候神，那个跟圣灵充满又不见得是同一个概念。所以你可以把那个七站把它改成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第四点、第五点，这样就不会有第一站走完才能走第二站。
了解。
Yeah.
好，那希望也没有错误的引导各位，所以大家在原则上就是这样子。我们因为我为什么很想谈这件事，也很 exciting 谈这件事， 因为我觉得我在我受洗成为基督徒的前五年，我觉得圣灵充满这件事情，其实圣灵充满或者是圣灵的引导常在我生活中出现，但是我没有意识到那个东西，所以我们拼命的就在守在守一些我们所谓的知识。所以我前五年的生命里呢，会有一个很大的摆动，一直到我自己感受到我不想这种摆动。就像我们前昨天星期五在跟一个在跟朋友在讨论这个神的故事，你的故事的时候，有一位弟兄，他不是我们教会，但他提到一个问题，他说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感受到，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王，但我们要怎么样能够真正的觉得我是这么爱耶稣，哪怕遇到，他跟我们说，哪怕今天遇到北韩的人，你还可以跟他说，诶，我就是相信耶稣。人怎么样能够有这样子的勇气？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光我在我前五年说光用那个知识，守的那些知识所能过的生活，一定要有圣灵的经历。所以我后来在95年，也是我受洗后第五年，我实在不喜欢那种来来回好像有好像没有的日子哈，因为其实圣灵可能我已经被圣灵感动了很多次引导，但不能真正确确的去感受，直到我做了一个祷告跟神说，我想深深的经历他，就像别人一样，人家怎么可以就这样说我爱你，什么事情都不用想很多，就那一定是个很深很深的生命的 touch，那才有这样办法。所以我那时候渐渐的神给我另外一条路的时候，这几年走下来，我真的觉得就是圣灵的引导。但是我们如果不知道这个东西，有时候就在那个知识跟那个环节中我自己有点怀疑，但自从我做那个祷告神的带领以后，我真正切切看到神怎么在生命中带领， 那是一个真正 touch 你。那这个时候如果今天我不是说我一定很勇敢，但我觉得现在会比以前勇敢很多，没有问题跟别人说我就是基督徒。所以我是觉得圣灵的引导和内被圣灵充满，这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有没有补充？
补充哈，关于圣灵的充满的，我早期的想法不太一样。但是后来多读了一些哈，知道就是我刚刚解释的圣灵充满了，在你完全顺服的一个状态底下的你头呢是非常安静的一种状态底下的，有时候呢我们可以说这种状态属于圣灵充满的一个状态，但圣灵充满呢也有 degree 的不同我们可以在这个阶段里头圣灵充满对你是这样子，你对神更认识更多的时候，圣灵充满你的时候又是另外一种经历。那我个人呢，以前呢圣灵充满的经历呢是比较对我是有一个特定性但是我也读了这些书，也知道说当我顺服神的时候也可以把它放在一个圣灵充满的一个状态的。圣灵充满一个状态呢，就是有常常有神的引导，或者是你跟神的关系呢，它在你这个内心里头呢是清楚的，而不是说我生活做我的事情，然后突然之间我现在要读经祷告，我才想到神，而是说在生活里头的每一刻里头，你知道神的灵在里头，你不需要特别去思考，去很用力的去想，才会觉得神在你里头那这种状态呢，是属于比较等于说是比较温和性的哈，就是一个随时在那种状态。那我个人的经历是，当圣灵充满的时候，比如说读经祷告的时候，你向神祷告的向神读经的时候呢，圣灵充满来的时间呢，有时候是出乎你意料之外，它啪嚓就来了。来的时候呢，在我个人的感受里头呢，就像电哈电极这样下来，然后呢，有时候那种对于教会的状态，对教会的忧伤，或者对自己的得罪神的忧伤呢，就这样子来的时候了，你 你真的是像失去你的双亲一样的这种哀伤，痛哭不能停止，记得那个 White Bull， 他经历圣灵充满的时候呢，他求神不要再充满他，因为他受不了，这个血肉之体受不了那个圣灵充满。所以从这个理解呢，你们去读一些人的著作的时候，你可以想到啊，我们将来为什么需要有一个荣耀的身体？因为荣耀的身体才能够承受圣灵充满的不停止的充满。我们到天上对于神的理解呢，是不断的增加，每时每刻都在增加，没有一个荣耀的身体承受不了。因为我们现在是一个人带有残余的罪，将来是没有了，那个时候呢可以无限量的神啊 amazing， 对不对？我们说看到一个自然景观，我说哎呀这么漂亮，将来到天上是不断的可以每时每刻都看到神的伟大，神的 glory， 那种状态是很难理解，除非你在地上也经历到像突然之间神圣灵的充满里头了，你里头一种喜乐啊，是没有办法用地上的言语来描述的。那么在我的感受里头，以前的圣灵充满的概念呢，就是这种时刻来的时候，那真的是啊，一种进入一种平静的状态啊，人好像进入整个的安静状态，然后呢里头有很大的感动，像电一样啊，电极一样的这种状态啊。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个人都不一样，但至少对我是这样。所以我知道那个时刻来的时候是这种状态，但对别种状态顺服神的这种状态是独来的啊，这样我才晓得哦，为什么有时候人家说他有的人宣称哈，有的圣徒宣称他这一生到后来了无时无刻不对圣灵充满，我就想不太可能哎，如果是我这种经历的话，无时无刻这样很受不了的。你知道吗？所以后来读了这样以后，我比较了解那种状态也是圣灵充满的一个平和的一个状态。所以我刚刚解释，特别解释两种状态。有没有问题？
啊，一个是平和的状态，一个是悲戚的状态。
哎，不要把它分成这样，这是我的个人经历，说不敢讲说是别人都是要这样啊。但是的确的，我可以看人家的书的时候，我可以理解说。那一位伟大的这个布道家呢，为什么他求神不要再充满他，因为他受不了。但是我可以理解为什么，因为当圣灵来的时候，那种情境啊，那种状态啊，或者是对于罪的忧伤啊，是超过你可以理解的那种 heavy burden， 然后 release 可以体会到圣灵的忧伤，还有圣灵的喜乐同时存在的。
Oh, are you falling asleep there?
好，那所以我们现在刚才讲到这个圣灵充满哈，那刚才正好潘长老也提到，这是每个人个人的经验不一样哈。那上次几个礼拜前我也问过爱英有没有圣灵的经验，那爱英也跟我讲，有的时候就是当我们做一些事情的时候，突然就会有一个圣灵的有一个心意，是不是应该是不是可以这样解释？然后指引你啊，这就是另外一个圣灵的引导，这也是基督徒会遇到的。刚才潘长老讲的这个圣灵的充满，那种平和那种平安喜乐哈，我听过很多，但是。每个人的经历 exactly 不一样，但是重点都一样，你感受到神的存在，你感受到神的爱啊，然后你会有一些因为这个圣灵充满所造成的能力。当然我们知道这是被神充满，也不是我们一个天，我们希望被神充满，这是个命令，但是不是我们追求目的。但是圣灵的引导我们每日的生活，这是时时刻刻都在发生的。那这应该也是基督徒基本上生活中每一个可以遇到的。如果你从来没有这种跟圣灵工作的关系，那你的信仰基础当然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这就像好像我说前五年的时候，我的信仰就像刚出生的婴儿，神在领导你，神在跟你讲话。甚至于我记得我之所以受洗哈，就是其实我慕道很久，可是我受洗的那刹那，其实我离慕道跟受洗中间没去教会也好几十也好多年了。突然刚开始神开始动工的时候，他会借着很多人带领我到教会。当受洗的时候，其实前一刻我其实什么都不清楚，我只知道一个声音跟我说你还要等多久，我就这样去受洗了。甚至于我们的教会没有这么严格，还要考试，还要问很多问题，我那时候什么都不知道，但就有一个声音告诉我，然后你就顺着那个声音。所以刚才讲的圣灵，被圣灵充满是基督徒会有的经验，同样的被圣灵引导你的每天的生活也是一个基督徒都有的经验。但是你必须要确定，因为没有这种确定，你很难在那 build up 你的信心。然后因为引导是常常是一件事一件事的带领，直到我现在回首看到，我才发现就好像你在织布一样，刚开始织布你看了那个 pattern 这样一条线一条线弄，你看不出来最后是什么，只有当他做到一定做完了，你回首去看，哦，你才知道当时这条线是为了这样的 pattern。 就好像今天我回首看我前面走过的路，才发现原来很多事情神是在一个每个转角都带领着我走过来。那所以今天我们在做侍奉的时候，圣灵的引领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那基本上我就简单的把圣灵的引导刚才先简单的把引导解释完了，然后我们把时间留给大家问问题。那你们如果想要多一点实际的经验问什么，潘长老在这啊。好，那我们就来讲圣，刚才讲充满，我们现在讲引导。事实上圣灵的引导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我们知道我们上次您讲过了，我们之所以会重生，之所以会得救，之所以有新生命，完全是圣灵在我们中间做工。如果没有圣灵在我们中间做工，我们很难得救重生。然后最后呢，我们还会成圣。这条路上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会遇到很多不同的经验，我们会遇到属灵的征战，我们会遇到苦难，我们会遇到很多挑战在我们的生命中。那我们要学习怎么样等待神，这中间的过程全都是圣灵的带领。上次呢讲义中好像潘长老有26个还是24个圣灵的工作，其实就把这我们刚才讲的过程中所需要的东西它都包括在里面了。那第一个他所要带领的就是要把我们从原来在罪里的亚当的那个身份带到最后在基督里的那个成圣的过程，好，那个最后的成圣的那个这整个过天路历程都是圣灵的引导。第二个他再重要的是他让我们，
我先提一下，大家对在亚当里跟在基督里有没有什么样的认识啊？什么叫做在亚当里？什么叫做在基督里？为什么要用亚当跟基督成为一个对比？
因为亚当是有罪的，他受夏娃的那个有吃了那个禁果，所以他是罪人。那基督是来拯救我们的，所以基督是一个
亚当是救人的一个代表。
对，
基督是一个新人的代表，所以在亚当里的意思是一个没有重生的救人，在基督里是一个重生的，是更新的，这样的意思。
然后在亚当里他是不顺服的，在基督里是顺服的。所以圣灵下一个我要讲的就是他除了在地位上帮我们改变，从亚当的旧人变成新人以外，这他做了很多的事情以外，生活上他要帮我们从不顺服的旧人里面、罪人里面带成最后像耶稣基督一样能够做顺服、完全顺服神的日子。好，那这个也是我们今天讲，其实圣灵两件事，地位的改变让我们有了新的地位，第二件事情让我们学会什么叫顺服。因为你只有在顺服里面，这里所说的顺服呢，就是我们以耶稣基督为模样，他什么事情都顺服神，甚至上十字架再大的苦难，我们都知道他也经历过人的痛苦，但是他顺服神。所以今天圣灵也是帮我们从不顺服的状况生活里 逐渐带到顺服的生活里，让我们最后能够像耶稣基督一样，真的得到最后的拯救，而不是拯救，我们已经能够完全得到神，最后行完成神的旨意。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人继续讲？
好，所以圣灵的引导两件事很重要，这里提到的是我们要先从地位上改变，然后再从生活上改变。我们如果没有这个地位的改变，就像一些非基督徒一样，他们有很多人也可以借着自己不断的操练修行，也可以从不好的人变成好的人，那跟我们有什么差别？我们也是圣灵不断把我们从不好的人变成好的人，那差别在哪？这是我如果没有把这个观点给认清楚，在信仰上会有冲突。为什么？因为很多人可以告诉你不是只有基督徒可以变好人呢、啊，对不对？那我们要怎么来？我记得有一年去纽约的纽约有个以前我的旧教会了他们常我们有纽约有个更新，每一年会有一个聚会，一些教会去，然后他们请很多有名的那个讲师来，有名的牧师来讲道。然后有一年我就带我妹妹她是读佛经，她是佛教徒每次在上面讲那个牧师在讲夫妻要怎么相处啊，那我妹妹就在下面翻，你看佛经真的这样说。所以如果我们只是在看行为的话，很多人会说不是只有你们是好人啊。所以我们要确定很清楚，基督徒今天我们的一个最重要的东西是我们的地位上改变了，有了这个圣灵的带领，所以我们所有东西我们不像非基督徒。当年因为我这个观念没有很清楚，所以每次他讲的时候我就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解释。
他那个好的标准不一样，
对，那也不一样，那也是不一样。
这个
对，基督徒
里的好的基督徒和一个世人眼中的好人标准，
我觉得您觉得呢，潘章？
我觉得像这个这里写到第三点，地位的引导先于生活的引导，跟我们前面讲的本位的侍奉是连在一起的然后生活的引导跟这个生活的侍奉是连在一起的。那么地位的引导呢，圣灵把基督救赎的工作实施在我们身上，我们就重生了，对吧？重生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还不见得都知道什么时候重生，所以那个本位的侍奉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知道了这件事情发生了，我们知道我们是谁，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这样的时候呢，第一个位置先弄对了，地位改变，我们也知道这两个要合在一起那下一个生活的引导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圣灵在引导我们，我们随时顺服圣灵，这个就是生活上的见证，生活上的侍奉。所以这几个是连在一起。这个讲的是神所做的工作。我们那时候讲的侍奉这个字或者 worship， 是我们认识到我们是这样的一个人。
所以我想潘长老已经解释很清楚哈，对基督徒来讲，因为有这个地位的改变，有了圣灵的引导，我们说的是 follow 圣灵的改变我们的一生，然后走到成圣的道路，这跟世人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去做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基督徒你要很清楚，我们要很清楚知道，如果我们对自己地位的改变没有很清楚的 sensitive， 后面这个行为上的改变或侍奉上就会有偏差的路。所以这在圣灵的引导上，为什么他说要先有地位的改变，然后再来生活上的改变？基本上我们是 follow 圣灵做，我们自己本身并没有比别人好到哪去，所以完全是因为我们每颗顺服的心，愿意顺服着圣灵怎么带领我们，朝着神耶稣基督那个完美的形象来过一生，然后把在中间不断的把自己感受见证出来，然后让别人看到这件事，而不是完全守着一些东西。这是一个我们基督徒在不管在侍奉或在灵命的成长上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有没有问题补充？有没有补充？
我不知道你写的这部分是来不及看，所以不知道要补充什么。
没有，我就说刚才这个一个蛮重要的观点，就是说定位好。那现在因为我想时间有，
有刚刚有一个 heading 你至少要提一下，基督的顺从是我们得救的根源。
这谁能解释？
这就是老我与新我的最根本区别啊，就像在亚当里和在基督里。那么我们现在已经是在基督里了。如果我们还不去顺从，那我们怎么有可能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呢？所以我们刚谈到一次得救，那前提是我们必须要顺从，永远不能够离开神，那我们才能够做到永远得救。
那你现在问题出来了，你能够一直顺从吗？如果你的得救的根基是因为我们要不断的顺服神才能够得到得救的一个确据的话，这个就会出问题。
靠自己做不到。
对，所以不是这样讲的，而是说这里讲基督的顺从是我得救的根源，重点在基督的顺从。他的顺服造成我们可以效法他，可以依着他被神改变，我们自己做不到，对不对？所以呢，当我们信主的时候，神已经赐下了信心在我们里头，一个得救的信心在里头。这个信心使我们跟基督啊，借着圣灵啊，跟基督联合。所以基督所做的，不但是算作我们已经做了，这样我们才能够称为圣徒啊，算作我们做的。而且呢，他不但是算作而已，还有实际上赐下那个能够改变的能力在里面，因为是新的人。所以我们借着圣灵，我们看到有哪些的亏欠，借着圣灵使我们说，哎呀，这样不好，我们应当顺服神。那个顺服的心意也是因为基督是顺服的，他成为我们能够顺服的人。
这样清楚了吧？我再重新 organize 一次。耶稣基督的顺服，他在救赎的工作上做完了那个救赎的工作，因为他顺服了神，使得我们今天有得救的确据。他的完全顺服，所以他为我们的罪都担当起来，这不仅算在他身上，也算在所有跟他有关系的圣徒身上。这个关系是靠着耶稣基督跟我们的跟真的基督徒的关系，靠着圣灵让我们结合。所以今天神所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所承担的那些事情已经落到我们身上，同时已经算在我们身上，同时也让我们有这个能力能够继续的靠着圣灵改变我们的生活，改变我们的日子，因为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这样清楚吗？好，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就是说今天我们今天不是靠着我们不断的顺服或靠着我们自己不断的改然后来得到将来的永生。一旦圣灵和我们借着悔改借着信心已经称义了以后，我们其实神所做的事情耶稣所做的事已经在我们身上，但是因为圣灵也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自然会改变。这不是我们以前所说的守律法，这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所以很多时候有些所以对我们来讲就像一个父亲一样，我们已经是他的子女了，你不用怀疑我今天做错事我这爸爸就不爱我，但是你也要知道你这个爸爸是会管理你的。所以就是说我们这个 relationship 不会因为我们今天做错或不做错或什么这 relationship 不见了，但是你不断的改变也是神的心意，他会教养你，他会教管你的孩子，就是这样子。这样有没有问题？所以今天我们在做服事的情况下也一样，我们会面对很多很多的挑战，我们靠着圣灵带领，我们可能会犯很多错，但这不会切断你跟神的关系，神反而借这些事情不断的让我们认识他，改变我们心情。终究有一天无论你做什么事情行什么事情就是神所喜悦的，你甚至可以就像不用去思考，你已经被改变成行出来就是神的样子。当然这还有一段距离，可是这就让我们的服事轻松了。我有一个朋友他不是基督徒，他常说我常在心理上看他有很多的苦读， 然后我就说不要这样做，他常会跟我说我又不没有做出来有什么关系。如果我们今天在做服侍的生活也是这样，我没有做出来我行那个行为，那你会很痛苦。只有直到你的生命这样改变了，你行出来就是神要的，那那时候你做服侍什么就很轻松了。但是这是一段过程，所以很多人会以为说哦，神把一切的罪都帮我们做都已经帮我们承担了，我们就没有以后的罪或者是以前的罪都没有了，那是不是我们就为非作歹？这是相反的，因为你成了他的儿女，所以你反而是被管教。但是这个管教是我们喜悦的管教，而且他是一步一步带领我们最后达到他想要的那个境界。所以当我们在做服事的时候就会变成很容易，当别人说什么话激怒你，以前了啊，会激怒你了，渐渐的你在神的过程中你已经看到大家都是罪人，大家会犯错，神无形中已经把你的生命给改变了，这时候你在做很多事情就是很自然的，那你就会喜乐。那这是一个经历一个过程要蜕变，那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最后呢，因为时间有限，我们就讲到刚才最后潘长老讲的，就是跟这一模一样。什么时候我们会圣灵充满，什么时候我们会被圣灵引导，这完全都要我们要有一颗顺服的心。而且最重要一件事哈，因为我跳过很多东西，我会送给你们圣灵的引导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哈，就是它是一定以圣道来，一定以神的话来带领你。所以很多人那个心思意念突然来的那个意念哈，跟是不是神圣灵带领这是不一样的。好，那很多没有基督徒他们常常灵机一动，那个跟我们所谓的圣灵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所有来自圣灵的引导都是有根有基在我们的圣经里。所以圣经跟圣灵的引导是基督徒我们一天都要操练的。我们不仅要认识从圣经的真道中去越来越认识神的道，但也从圣灵的带领中把这些道真的帮我们行出在生活上。这就是我们在侍奉中，我们这堂课是基督徒的侍奉。那如果你没有这样子的生活，你是很难够做出神所喜悦的侍奉。只要你能够有这样的生活，其实在侍奉上就不会有太多的困难，因为恩赐，你该做事情的恩赐神会赐给你。如果神给你这样的 job， 给你我在这样的工作给你，他那个恩赐是没问题。但是你本身你这个属灵的生命是无论用在哪个工作上，哪怕只是在外面当人招待，这些都是一样，你都是生命中的那个侍奉，都是要表现出来的。那只有你的生命有这样子的有神所喜悦的样式跟果子，你在侍奉中才会有愉快的心情，不用每天去想我要怎么做才不会做错，而是完全是能够把你心灵中的那些事情心灵中神在你生命中所改变的东西表现出来，这就是我们的见证。原则上就是经这些事。那当然当然有没有补充的？
没有，你到时候发的话有发给我，因为没有时间看，我还没看过。
我知道我会发给你们，因为我是很多 resource， 他给我一本唐崇文牧师的 resource，然后那本有两三张，然后我又看到别的 resource， 然后我把它合起来的时候可能在 organize 的时候不太清楚，但我希望我把重点都讲清楚了。至于到时候我送给你们，然后你们可以自己再看，那有什么地方有问题的你们可以下我们还有两堂课，你们都可以告诉我，然后我把它整理。以后如果还有机会有这样子的课程的话，可以大家互相帮忙，互相来增进，不要搞错这个观念就是。
你刚刚提到说圣灵的引导都是基于神的话语，对不对？那个在诗篇十六篇呢，今天早上晨祷的时候呢，这个十六篇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教导。他讲到呢，诗篇第十六篇的第二节。他说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外。我的心，当我们的心有渴慕神的时候，看到他就是我们一切的恩惠啊，这样的时候呢， 神呢会开始引导我的生命。哦，所以他列到第四节，他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意思是不以神为中心的追求啊，那就是一种偶像，最后的愁苦。人他开始什么东西超过了神的时候，他最后所尝到的是愁苦。当你尝到愁苦的时候，也是神借着这些要调整你的灵命的时候。你当你觉得愁苦不应该是愁苦，可是你愁苦，你就要小心，因为这是在第七节他说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神是指教我们的耶和华，那就是圣灵的引导啊。我的心常在夜间也警戒我，意思是当你守在神的话里头了，你的心会被引破，会被通知啊，这样做神不喜悦，被警戒到了。所以神也借着警戒我们来引导我们的生命，神借着 positive 引导我们的生命，神借着 negative 也引导我们的生命。所以第八节啊，就是你刚刚讲的圣道，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的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自动摇。你常常有神在你的内心里头，也就是说一个森林充满的一个状态的时候呢，耶和华是常在你面前。你做这个事的时候，你开始对，这好像不太对，那也是圣灵的提醒，圣灵提醒了不对。所以呢，他这样一讲啊，他说我家耶和华摆在我面前的时候，第九节他说，因此，他就产生一个结果。你常常这样做，他产生一个结果。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你处在一个很安心的状态，很和平的状态，很圣灵同在的一种平安喜乐的一个状态。然后呢，最后一节他说，你必将生命的道指示。圣灵是指示我们生命道的第三位格的神啊，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所以我们提到的是说，基督耶稣升天之后，他差遣了圣灵来，他说我必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怎么同在？就是圣灵他的灵跟我们同在。因此我们在这个世上所有的生活里头的经历呢，都要知道是圣灵在做这个工作。所以我不能不认识圣，但是又不要上次提醒，不要忘掉圣灵不是要他不要彰显自己，他要彰显基督完成了这样的救赎，所以高举基督。所以你在同时认识圣灵的同时，你要认识到基督为我们所做成的恩典是多么的大。如果你失去这个 picture，你只看说圣灵的充满啊，要圣灵怎么样啊，极端的圣灵的，你的态度就会产生偏差出来。这个时候神不喜悦的，因为神的心意不是这样。
好，这就是我们刚才讲圣灵赐下来的目的。第一个就是要彰显耶稣基督，第二个带领我们到真道理，第三完成神的旨意。好，所以就基本上潘长老重新把这个过程再解释清楚。什么问题？我想今天先讲到这。因为我觉得这是蛮需要思考的问题。我去年因为跟潘长老我们一起上过别的课，所以今年就比较清楚这个思路。但是就说其实你们很多东西我们都经历过，只是我们没有这个清楚的 picture。所以今天在这最后一堂这个知识方面的这个在今天这堂课里，我想就把我们教过的最重要的部分讲出来。那请问长老有没有什么建议，我们应该怎么样能够达到这个？
是这里说是我们常常亲近神嘛，
然
后就能够明白神的旨意了啊。那个在罗马书里头说，我们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所以他最主要的一个要求就是，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我们要学习顺服他，顺服他的时候就看到他的旨意，这是一个循环的。但是我们要晓得属灵的征战，刚刚跟你提到的属灵的征战它是出现的。属灵的征战呢，就是不要你去亲近神，所以你一定是进入这种征战。当你要亲近神的时候，就有一个抵挡的势力出现， 它可能从外头来的，可能从里头的私欲出来的。那你要练习认识你的敌人，包括你里面的那个敌人。
其实我刚才长老讲的很有帮助，其中最帮助我开始认识这圣灵过程就是顺服。当你有两样东西在冲突，一个是不管是从外来的内在的，然后你有时候就会顺着那个世上或者是那个就是灵命还很微弱薄弱的时候会往那方面走，然后你就不去试什么事情，就会往一般我们所谓的尝试以自我为主来解释。可是直到有一天我开始决定我愿意试试顺服神的旨意做，然后就刚才讲我就开始经历很多，其实我原来已经经历神，只是很清楚的理解，因为你是一步一步做，然后你就发现神不断的，你做了一步他就会给你看到一件事。如果就好像我记得有个电影叫法贵奇兵，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没，但是它上面名叫说往前踏一步然后就可以冲过去，可他当他看到的时候前面都是山谷，他就不敢踏那一步。我觉得在开始我在这个灵命上面就常遇到这种问题，我明明看到没有路，你跟我说踏那一步，所以我后来发现只要我愿意踏那步，神就给我看到那条路。可是我们常会想你先给我看路我再踏那一步，所以我觉得当我开始用这种顺服和信心来做，神会越来越多给我看到更多的挑战，我看到更多的信心，这是培养。但你愿不愿意踏那一步，那你永远就在那挣扎，然后你的灵命就这样子。这是我自己的经验啦，那当然比较浅薄一点，所以但是这确实我刚才讲了，顺服第一步的顺服是影响我看到神的恩典更深的恩典的那越来越跟他熟悉他性格神的属性的一个很大的过程，就是我愿意踏上那第一步。
这个是很好的经历啊。我们也看到约翰福音四章里头这一节呢是也是很重要的，我念给大家啊，是四章最后这一两节了。他说因为这个世界的王将到啊，他说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就是主耶稣要受死了这个状态，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魔鬼撒旦在基督耶稣里头是毫无所有，你怎么理解啊？你看打开来看好，但要叫你们叫世人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么行。起来吧，起来我们走吧。这这句话连两句经节好像不太容易理解，对吧？他在我里面毫无所有，这就是我们基督徒你 aware of 你了解你里头得罪什么地方，一旦知道了你就要求神引导你，你要悔改的求神引导你把这个状态给去掉，因为基督耶稣是没有罪的。他说撒旦在我里头毫无所有，所以撒旦在他基督耶稣的这个人身上呢，没有办法起任何的攻击，因为没有站脚之地。那对于我们是有残留的罪在里面，他是可以攻击的，他看到你里头有一些私欲是可以利用的 stir up， 这是他要抵挡你的肉体的征战啊。那他说毫无所有的意思是基督他已经在这上面得胜，然后说但要叫世人知道啊，我爱父。他怎么爱父呢？他说父怎样叫吩咐我我就怎么行。他的爱父的表现是父吩咐我我就行，下一句他说起来我们走吧。他要走进那个父的心里，这基督徒的一个状态。圣灵的引导是当你明白你的状态，你向神悔改求神拿掉，让你能够致死罪，好让魔鬼撒旦不借着我的罪使我这个人远离了神。所以你里头有一些愁苦的时候，你要想这不是神的心。然后呢改了以后呢，下一个动作是起来我们走吧，就是你起来跟随主 follow 主继续顺服下去。那这样的话就是像贝林讲的一层一层的很深，逐渐的显出他的心意。 下一个神启动的最大的根源，美善不从他而来，人要是第二个因子，主要的 primary factor 是神做工， secondary agent 是我们。
好，我们谢谢你们大家这三个月来这个来听这堂课，希望新的一年又要开始，我每次都是最后一个 quarter， 所以正好是新的一年里，大家可以把你们这一年所学，让我们不是，当然不是只有新年才开始，但是至少这个新的开始，我们希望在新的年度里大家能够，因为服事，我们基督徒服事是我们的本分生活，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来服事，是我们过去三个月提到的，那希望这三个月的课程对大家都有帮助。那下两堂更有帮助，是实力上面的呈现，甚至你们可以问问题，那希望你们有机会还是可以继续听。
下两堂是侍奉的危机跟增长，那他们有侍奉的人请他来谈一下他们的危机是什么，我列了有几个题目要问他们。
好，那最后我们时间到了，请长老帮我们做个祷告好吗？
神，我感谢你，因为你借着你的圣道不断的来提醒我们，警戒我们，也吩咐我们，让我们在圣道里头能够明白神的旨意，也就能够知道当我们爱神的时候，我们是遵从神的命令。当我们遵从神的命令，我们又充满了神自己的爱在我们头，因为基督耶稣已经为我们舍弃了自己，将它成为我们生命的粮，因此我们接受圣灵的人能够在基督的爱里头，在圣灵的爱里头知道我们是有永生的确据，也将来要到荣耀里头。我们谢谢你恩待我们的这几个月里头的学习，愿你祝福每一位听的讲的都从圣灵受教，都服从神在圣经里头所赐下的真理，使我们的灵能够得到自由，也能够看到基督的名藏在我们里头。谢谢你保守我们的脚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好，谢谢。